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议员提议案就冠状病毒疫情追究中共；拜登访问威斯康星州宣传基础设施投资法案；Mandora 宣布其疫苗可抵御 Delta 变种病毒；遭中共跨境威胁，留学生表示在澳洲仲是不自由；美澳加合作推出关键矿物地图，加强资源安全合作。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星期二提出新法案，要求中共对冠状病毒疫情进行赔偿。如果中共不赔偿，那就对中国商品加 10% 的关税。布鲁克斯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很明显中共对冠状病毒的疏忽、鲁莽或故意的不当行为，导致美国损失几万亿美元，中共应该负责赔偿美国的损失。布鲁克斯的提案内容包括，如果中共不给钱，美国将立即对所有在中国制造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这些关税资金将被转入一个类似911受害者赔偿基金的信托基金，用于支付因疫情而死亡、生病或受到经济损失的企业和家庭。这笔钱还将用于补偿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工作花费。布鲁克斯认为中共造成的瘟疫蔓延全球，就好像车祸事故中的肇事者一样，要负责赔偿责任。他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你出了车祸撞倒了人，这个是你的错误，那就应该向受害者赔偿所遭受的损失。在布鲁克斯的立法出台之际，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向民主党人和拜登政府施加新一轮压力，要求他们采取具体措施，迫使中共对疫情负责。星期二中午，共和党人就追溯冠状病毒的起源问题召开了共和党听证会，听取了专家证人的意见。证人中包括在川普政府期间担任卫生部助理部长的布雷德·吉罗尔。布鲁克斯说，他本人确信冠状病毒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引发的。布鲁克斯还说，如果实验室泄露话不成立，中共亦必须为不负责任的传播一种自然病毒而承担经济的责任，因为中共对冠状病毒的物理属性进行讲大话，并帮助传播疫情，允许其公民在被感染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国际旅行。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有超过60万人丧生。此外，在长期的封闭措施期间，美国企业和工人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总统拜登星期二访问了威斯康星州，拜访了拉克罗斯市政交通设施公司。拜登说，自己的一揽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旨在通过创造高薪就业机会、修复道路和桥梁，来促进蓝领阶层的就业。白宫强调，在这项基础设施开支计划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中，有 90% 将流向没有大学学位的员工。这项折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是白宫上星期四和10名中间派联邦参议员、5位共和党人和5位民主党人谈判达成的。据白宫称，该法案包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交通运输投资，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并消除含铅的输水管道。这项一揽子计划亦包括对美国铁路公司 Amtrak 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个将是 Amtrak 公司创建以来对客运铁路系统的最大投资。白宫表示，正是在威斯康星州，这项措施将帮助修复状况欠佳的979座桥梁和超过3100公里的公路。白宫的一份备忘录称，这项一揽子建设计划的规模是2008-2009年大衰退后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四倍，而是1930年代大萧条催生的罗斯福总统的大规模新政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拜登星期二在威斯康星州谈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拜登说，罗斯福新政为二战后出现的大规模 持续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拜登仲表示，在当今时代，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平价高速互联网服务，就好比联邦政府在1930年代发展农村电气化项目。拜登说，宽带互联网不是奢侈品，现在它是一种必需品，就好像水和电一样。拜登上星期四和两党议员小组联合宣布了这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但是随后拜登表示，除非国会批准民主党的另一项开支法案，否则他将否决1.2万亿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在共和党议员的批评下，拜登在上星期六发表一份勇奖的声明，收回了上述言论，并重新全力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美国制药商 Moderna 公司星期二宣布，该公司的疫苗针对目前传播的 Delta 变种病毒产生了足够水平的抗体。该消息刺激 Moderna 公司股价盘中创下历史新高，最大涨幅接近 7%。 Moderna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对8个人的血样进行了测试，以检测疫苗针对不同病毒毒株的抗体水平。结果显示，疫苗对所有受测抗体都产生了中和抗体。而根据 Moderna 早前发表的研究显示，该公司的疫苗对于之前的3种冠状病毒 Delta、Beta 以及 Eta 都可以产生了中和抗体。这些变种病毒分别在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首次被发现。对于今次公布的研究结果，Moderna 首席执行官 Stephen Bensel 在声明中表示，目前仲是致力于研究正在度出现的毒株，产生研究数据，并在可行时与外界分享。这些新的数据令人鼓舞，并且亦坚定了该公司的信念，亦就是 Moderna 的疫苗对新发现的冠状病毒毒株仲是具有保护作用。就在同一日， Moderna 仲宣布其疫苗已获准在印度使用。彭博社引述印度方面的消息报道称，印度药品监管部门星期二批准进口 Moderna 的冠状病毒疫苗。印度药品管理总局局长 V.K. Paul 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局已批准制药公司 Cipla Limited 进口 Moderna 疫苗用于紧急用途。不过 Paul 亦表示，印度政府正在跟 Moderna 进行谈判，以解决其他问题，包括在出现不良反应时法律责任和赔偿金的界定问题。事实上，不只是接种 Moderna 的疫苗，其他公司的疫苗对于 Delta 毒株同样有效。英格兰公共卫生局5月份曾经发表报告说，研究人员分析4月5号至5月16号之间的数据，发现接种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第二剂两星期之后，对于防范感染 Delta 毒株的有效率达到 88%。 如果接种的是英国阿斯利康的疫苗，对 Delta 毒株的防范率亦可以达到 60%。 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一份102页的报告，题为《他们不懂得我们的恐惧：中共跨国镇压危害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内容介绍了中共政府如何对澳洲大学支持民主的大陆和香港学生进行监控，令他们即使身在千里之外，还是笼罩在中共的恐惧阴影之下。有24名支持民主的中国和香港学生及22名澳洲大学研究人员，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必须伪装掩饰和自我审查，以免受到同学威胁、骚扰或向中共有关当局举报。一位受访学生说，我来到澳洲，但是我还是不自由。根据中共的监控手段调查，包括鼓励留学生互相告密、报告给中共官员、威胁留学生在中国国内的家人，被留学生误以为中共的监控无所不在，心生恐惧。报告选写者人权观察澳大利亚研究员苏菲·麦克尼尔表示，这些中国学生远离家乡，感到孤独无助，同时亦缺乏澳洲大学提供的保护， 真是令人心碎。澳洲的高校管理层亦没有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谨慎责任。他批评到，澳洲大学依靠国际学生的学费，对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监控视而不见，高校怕北京报复，所以他们选择不公开讨论这些话题，而是畏缩到问题背后。他强调，我们觉得他们不可以再这样做。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遭遇的问题非常敏感，他往往和经费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外交问题。据美联社报道，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的出口项目。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为本国经济贡献了300亿美元。在疫情大流行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在全部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中占比高达40%+。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近日联合推出了一个稀土和关键矿物数据库，帮助制定稀土等关键矿物的开发策略，加强供应链安全。声明显示，这个互动式网页是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共同开发，属于关键矿物测距计划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矿业和资源部长皮特说，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确定关键矿物供应链多样化的方案，为资源安全作出贡献。各公司亦可利用这些数据更好地确定其勘探战略。过去中国大陆是稀土的主要供应国，从电动汽车电池、各种消费电子产品到军用科技及卫星等，稀土都是关键的原料。自从疫情大流行以后，西方政府警觉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并且一直渴望实现采购多样化。白宫今个月初曾表示，美国将和盟国合作，确保电动汽车电池所需要的矿物，并在国内进行加工。白宫亦承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金属加工国，并表示美国将扩大努力以减少对华依赖性。皮特补充说，虽然澳大利亚因其丰富的黄金和铁矿石矿藏而闻名于世，但是我们的国家亦有丰富的关键矿物，从 iPhone 到战斗机的一切产业，这些矿物都是很关键。美澳加三国合作协议始于2019年12月，旨在拒制包括钴、锂和稀土元素在内的关键矿物地图，并确定新的矿区，进而增加关键矿产的可靠供应。同时，澳大利亚亦希望在关键矿产的勘探、开采、生产和加工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导者。